到第十一节，第一节读到十一节，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一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的、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，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，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，是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，并圣灵的恩赐，同他们作见证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是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猛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就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唯独见了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和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位万物所属、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，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好，我们就先读到这里。上一次我们已经把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已经读完了，因为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神，他又是创造万物的，并且万物都交给他管理。他也为了拯救万有，他亲自钉在十字架上流血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就把他升为至高。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主耶稣他是神，创造万有的，管理万有，万有要受他的审判。第二章马上就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，免得我们随流失去。我们听见的这一切，第一章告诉我们听见的这一切，开始是主亲自向我们讲的，主亲自向我们讲的开始，然后又是听见的人向我们证实，就是他的门徒啊，也写了圣经，对不对？保罗写了，约翰写了，彼得也写了，来证实主耶稣是神，是神的儿子，是创造万有的，他要管理万有，要审判万有。主亲自讲了，这些人又给我们证实了。因此我们就不能够把那些我们所听见的把它当成不重要的，或者说很容易随流失去，就是别人怎么讲我们就跟着他去听就错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唯一的根据就是主当时是怎么讲的，主所讲的在哪里，就是在这本圣经上。那些听见主说话的人又给我们证实了，在哪里，也在这本圣经上。 很多神迹奇事来证明这一件事情，也在这个世界上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所听见的。这是上一次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说的。如果我们忽略了，我们就不能陶醉了。有一天我们要接受神的审判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根据下面第五节，希伯来书第五节，第二章的第五节，他说我们说将来的世界是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现在这个世界，世界这个字在原文是代表天下的意思，或者说万有的意思。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万有交给谁在管理？谁在管理万有？当然我们知道是交给主耶稣在管理，不错的，主耶稣是在管理。但是我们也要看见具体的管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，还没有来降世以前，那么这个世界是交给谁管理呢？的确是交给天使管理啊，天使管理。那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先读但以理书。我们先读但以理书的十二章，第一节，但以理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啊，是先读第一节。
那时，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以加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。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，没有这样的。你本国的民中，凡名录在册上的，必得救，必得拯救。
那以色列人是谁在保佑呢？以加勒，看到没有？神是把以色列人交给一个天使长，叫做米加勒，他在保佑以色列人。所以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，那是具体的，就是天使在管理啊。这里我们看见，我们还可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四章。第一节，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们要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并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红宝石，好像绿宝石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，其上坐着12位长老，
24位
长老身穿白衣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。
你看见这里，使徒约翰看见一件天上的事情，天上有门打开了，然后他就上到这里去，他就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 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这一位就是神。除了神坐在宝座上，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，这24个座位上坐着24位长老。这个长老意思就是说年岁很远古了啊，所以这24位不是人，是天使啊，穿着白衣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这是天上的事情。所以神创造万物的时候，最早是交给天使来管理的。我们也曾经读过以西结书28章，那里不是有一个叫做瘦高的基路白，对不对？天上那个伊甸园是交给他来管理的，然后他犯罪堕落了，就有一批天使跟着堕落。但是神当时是把他所造的一切是的确是交给天使来管理。那么我们还可以读一点启示录，比方我们再读第7章，启示录的第7章1节读到第3节，
此后我看见4位天使站在地的4角，执掌地上4方的风，叫风不吹在地上、海上和树上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，拿着永生神的鹰，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4位天使大声喊叫着说：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，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。
你看这里啊，告诉我们有天使执掌地上的4风，他可以管理风，使风不吹在地上。所以现在我们看那个龙卷风也好，什么都有天使在管理的啊，原来是交给他们在管理。还有一些权柄，天使是权柄啊，能够伤害地与海的树木啊，就是风来吹或者这个地的地震，那都是有天使来管理啊，神是把这个交给他们来管理。那么现在我们看见第一个那个瘦高的基路白，神创造以后，宇宙以后，就交给这一个瘦高的基督白，后来就是堕落了，我们把它叫做魔鬼。原来是交给他管理的。那么他堕落以后，他犯罪以后，神就没有交给他管理了。然后神就把这个地和海和天空交给谁来管理呢？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创世纪第1章26节读到28节，创世纪第1章。
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
神为什么要造亚当，要造人呢？那就是说神原来创造的一切是交给天使来管理。那个基路白，受告的基路白，基路白就是天使的名字，他也就堕落了，他就犯罪了， 那么他就称我，现在我们就把他叫做魔鬼了，叫撒旦了。神以后就把他权柄从犯罪的天使手里就要拿过来，神拿过来以后要交给谁管理呢？神就造人了，就要把这一切天空的飞鸟、海里的鱼、地上的走兽都要交给亚当来管理，交给人来管理。所以我们看见最早神是交给天使来管理，天使犯罪以后，请我们注意啊，不是所有的天使都犯了罪，只有那个主要管理的那个受膏的那个基督白，他犯罪了，他叫做魔鬼了。他犯罪以后，神就不要他管理了，不要他管理。那么神就要造人，要人来管理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整个的权柄是在神的手里，好不好？是在神的手里，神可以交给那个受膏的基督来管理。他不对了，他犯罪了，他反对神了，神就要造人了，然后要亚当和亚当的后裔来管理。但是他就是那个撒旦，他就来引诱亚当和夏娃，使亚当和夏娃也犯罪了。啊，神说那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，他就引诱他去吃那个果子，他也犯罪了。犯罪以后，人犯罪以后，神的旨意就受到破坏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神的这个旨意还不能变，神是要人来管理。请我们注意，人的犯罪是受撒旦的引诱的犯罪，好不好？因为撒旦是灵，天使是灵，他能够知道神的一切。我们人不是灵，我们虽然有灵魂体，但是我们不是灵，所以对于神的旨意很多我们都不清楚。但是我们应该顺服神，听神的话，他就来引诱了人，人就犯罪了。人犯罪以后，人就不能够再管理这个地了，啊，就是亚当和他的后裔不能再管理了。那么谁来管理呢？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就是神自己要来管理了。神自己管理是三一神中间是谁来管理呢？有父、有子、有灵，谁来管理呢？好了，那是主耶稣来管理了。啊，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有一段圣经是这样讲了，第五节，希伯来书第二章呢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本来是交给人来管辖，亚当的后裔管辖，亚当后裔犯罪以后就没有交给，那就人犯罪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第六节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那么这一段圣经是诗篇的，那现在请我们来读诗篇第八篇，诗篇第八篇我们读第八篇的第四节，到第九节，四节到第九节。
接着说，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你派他关于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
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他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你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那么这个人亚当， 他没有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一个人是指着幕后的亚当来讲，那是指着主耶稣。所以神就自己来管理，是谁来管理？就是父子灵的第二位，就是主耶稣，主亲自来管理了。主耶稣亲自来管理。那么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。13章第1节读到第三节，约翰福音13章第1节读到第三节。
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都要归到神那里去。
好，这个我们看见主耶稣要在钉十字架以前，他就知道了父已将什么万有都怎么样都交在他手里了。这个时候的主耶稣是神又是人，对不对？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嘛，他是人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诗篇，他比天使小一点。为什么比天使小？我们知道人的权柄是有限的，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，好不好？主耶稣当时他在地上，他受了，因为他有一个肉身，他就受了很多肉身的限制。主耶稣的肉身要受限制的，主耶稣要到一个地方去，他那个时候是靠走路，对不对？要受限制吧。好，所以他的肉身要受限制，他因为有一个肉身，他还在吃东西。你看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，他是有40昼夜没有吃东西吧，后来就说他饿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他有个肉身，他又饿了。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神本来是要把这个宇所造的这个万物是交给亚当和他的后裔来管理。亚当因为受撒旦的试探引诱失败了，所以神就只有让他的儿子亲自来成为人。所以主耶稣来了，他就成为人了。那么他不会失败，他没有罪，所以他来了以后，魔鬼就来引诱他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看主耶稣受尽以后，就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但是他没有失败。夏娃受试探失败了，主耶稣没有失败。所以圣经里把它叫做末后的亚当。第一个亚当失败了，第二个亚当没有失败。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5章。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。读到49节，45节读到49节。
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；第二个人是出于天，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；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
现在我们请注意第47节， 头一个人是出于土，出于地，乃属土，那是亚当。他的肉身，亚当的肉身啊，是用地上的泥土造的，对不对？他是属土的，他是出于地。第二个人是出于天，主耶稣是出于天，主耶稣的肉身不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他是圣灵怀孕，圣灵把一个主耶稣的身体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，所以他这个身体是道成肉身，是从圣灵怀孕的，和我们的不同。后面还要讲，主耶稣是肉身，他也是幕后的亚当，他也有一个肉体，这个肉体啊也有灵魂体，这个肉体啊也有血，就是血肉之体，但是和我们的还有不同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肉体各有不同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看，牛有牛的身体，牛也有血肉之体，它也有血，它也有身体。羊也有，所以身体是各有不同。主耶稣虽然是从玛利亚生出来，他的源头是不同的，他的源头是圣灵怀孕，那完全是圣灵把主耶稣那个胎啊，从圣灵来的胎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，是这样的。因此主耶稣叫做末后的亚当，他不是出于地，不属于土，他是属天。主耶稣的身体是属天的，所以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好，四十八节，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怎样。属土的是怎样？我们都是属土的。那请你问一下，我们是父母生的，对不对？父母又是他的父母生的，那都是遗传下来是属土的。最后推到上头去，那是亚当。那么主耶稣他是属天的，所以圣经里记载的非常清楚。圣经里就说到主耶稣在降生的时候，是说到他的母他是从玛利亚来的，没有说他是从约瑟来的啊，把他说得很清楚的。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，请我们读第一章十八节，要读到二十五节，二十五节。
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”约瑟醒了，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，把妻子娶过来。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
好，那么再还请你读这一章，就是第马来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六节。
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
好了，所以这里是说主耶稣从玛利亚生的，那个约瑟不是从约瑟来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是以马内利，啊，是神与人同在，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好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现在是神亲自来成为人，就是主耶稣，神亲自来成为人，所以神就把万有都交给谁来管理了？交给主耶稣管理了。啊，因此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二章。第六节，但在有人在经上蒙受证明说，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诗篇的第八篇，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万物都服他，刚刚我们已经读了约翰福音的十三章，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，他说他就知道父已将万有怎么样都交在他手里了。万有现在是主耶稣来管理了，当然主耶稣手下还有很多天使，天使他们还要，没有犯罪的天使还要继续管，管风的还要管风，管地的还要管地，好不好？米迦勒还要管以色列人，但是上面是谁在管理啊？是主耶稣亲自在管理，是的儿子在管理，因为把万有都交给他来管理啊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二章，第八节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就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。现在我们看好像万物很多都还没有服主耶稣，还没有，为什么缘故？就是说时候还没有到，神已经把万物都交给主手里了，现在好像很多地方主还没有来掌权，我们没有看见主耶稣叫做什么时候来掌权呢？那就是说千年国度一开始，主耶稣就开始掌权了，有一个叫千年国度，主耶稣就要做王，也就是说主耶稣现在已经复活升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但是主耶稣说他还要再来，他一再来了，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。现在还没有，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二十四节，要读到二十八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读到二十八节。
在后末期到那时，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，有能的 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做王，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静默了所有所毁灭的仇敌，就是死。因为经上说，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既说万物都服了他，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。万物既服了他，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。
啊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24节，最后是末期到了，现在末期还没有到。末期到了，就是有很多事情到了末期的时候都成全了。比方说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现在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。啊，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，现在得救的人数没有填满。请我们读罗马书11章。25节到26节，罗马书11章25到26。
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。就是以色列人，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
好了，你看见啊，末期还没有到，末期一到了，这里说得救的人是怎么样，就会填满了。今天我们还在广传福音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听见福音，或者听见了福音，他还没有完全接受福音，所以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。如果得救的人数一填满了，以色列人的全家都要得救。以色列人的全家都要得救。那么这是指到什么来讲？我们知道，如果得救的人数填满了，主耶稣就会降临，先到半空。所有的基督徒，就是得救的人数，都提到半空去了。然后主耶稣到了半空以后，他要降到地上，是降到橄榄山，来拯救以色列人。因为那个时候有一场战争要打。这个请我们读一点旧约，撒加利亚书14章。撒加利亚书14章，我们从1节要读到5节，1节读到5节。
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中间分散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掠取，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，不致剪除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山，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你们要从火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。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当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， 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
好吧，你看这里就有一个预言，他是说到第二节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。这个时候还没有到，万国就是地上所有的国家都要联合起来去打以色列，要去打以色列。现在还没有到，现在我们只看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，现在又要讲和谈了啊！你看看哈，美国又出面，他们要讲和谈了，能不能够和谈？按照圣经来讲，会和谈。和谈要出现一个局面啊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出现一个什么局面？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短期的和平时期，在短期的和平时期里面，以色列人他们要修圣殿。以色列人要修圣殿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们要修一个圣殿，这是但以理书第九章告诉我们，他们要修圣殿，他们要恢复祭祀。但是这一个修好圣殿啊，或者开始修圣殿，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有三年半的和平时期，有三年半的和平时期。三年半一过了以后，马上就是这里撒加利亚书四十章讲的，就万国都要来打以色列啊，这里就是后三年半，就是大灾难的时候要打以色列。当他们来打以色列，以色列人打不赢怎么办？主耶稣就从降临到半空，主耶稣就从半空就降到橄榄山上，好不好？这里告诉我们，他的脚，耶和华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，站在橄榄山上，然后橄榄山就分裂了啊！现在的橄榄山还没有分裂啊，他在耶路撒冷朝东的橄榄山，橄榄山是一个很高的山，我到耶路撒冷去十多年前，那个山上，橄榄山上有一个旅馆，一个宾馆，比较大的宾馆。你从那个宾馆那个山上一看，就看到对面，从山谷下去，再走过去，从谷里面再过去，就是耶路撒冷，整个的耶路撒冷也都从那里看得见了。当那个耶路撒冷被打的时候，主耶稣降临到哪里？降临在橄榄山上。橄榄山就裂开了，一半向东挪移，一半向西挪移，中间是很深的一个谷。这个以色列人就从谷里面怎么样逃跑了，因为谷这个谷啊一直通到海里面去，他们就往海那边就逃跑了，所以主耶稣就拯救了以色列人。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刚刚说的就是罗马书十一章，当得救的人数填满了，以色列全家都怎么样？要得救，因为主耶稣降到橄榄山上拯救他们了。啊，现在还没有到，好不好？但是圣经里已经讲了，最后有七年的时间，前三年半以色列人要修圣殿，所以现在还在和谈。如果和谈好了，以色列人开始修圣殿了，你请你记得，你就要开始数三年半。三年半一完了，他修好圣殿一完了，按照但以理书修好圣殿完了，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祭祀，他们就在圣殿里头要向神献祭了。但是这个时候敌基督的他就要出来了，他就带领人，就是我要聚集万国来和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征战，就要打以色列国啊，这一打那就是后三年半开始了，大灾难开始了。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说，在那个大灾难里头，就对以色列人讲，对犹太人讲，叫他们逃。所以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，对不对？在田野的也不要回去拿东西，怎么样？赶快逃啊！这是主耶稣告诉他们的，这些都有预言的，好不好？ 往哪里逃？啊，那么咱们在逃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逃遍，人子怎么样？就到了，好不好？主耶稣就降临在橄榄山拯救他们。这圣经里都有预言，已经在前面了。我们今天，如果你圣经弄清楚了，你就会看见一件一件事情在那里发生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权柄到主耶稣了，现在还没有见万物都服他，好不好？现在在地上很多都不服他了，还没有，时间没有到。第一个我们刚刚就见了，没有到，是因为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。第二个还没有到，就是教会还没有成圣洁。那请我们读以弗所书，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。26节到27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到27节。
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
好了，你看见今天主耶稣要在教会里面做一件事情，要用水洁净道。水在圣经里是代表生命，要借着道，就是主的话，来把教会洗干净。那我们看见现在教会不完全，也不圣洁，要使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，圣洁没有瑕疵，毫无皱纹等类的病，毫无皱纹等类的病，玷污，还有一个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。教会竟然还有病，教会的病是两种，一个叫做玷污，一个叫皱纹。什么叫皱纹呢？你看这个人老了以后怎么样，就有皱纹了。所以皱纹是里面发出来的，好不好？教会里面发出来的病就叫皱纹了，老了，没有生命的新鲜了。第二个叫玷污，玷污就是外面沾染的东西了。今天你看教会在地上很多基督徒的团体，要么就接受一点外面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外面的玷污来了，佛教徒怎么做的我们就去学一学他，或者世界上是怎么做的，我们就去世界的东西去学它了，这就是玷污。皱纹就是里面，那教会里面还有会有皱纹吗？还有病吗？有啊，因为人都有肉体吧，对不对？肉体就是里面发出来的吧。所以什么叫做教会？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，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不是说这个弟兄加那个弟兄加那个姊妹加上把我们都加在一起，这叫教会，那个不叫，那个叫做人的团体。教会必须是这个弟兄里面神的生命，加上那个弟兄里面神的生命，加上都是加上神的生命，还要减去每一个人的肉体，这个才叫做教会。所以现在教会你就看见只是人加人，那个叫做人的团体。教会必须里面的神的生命合在一起，还必须要把肉体剪掉。如果我们是一个教会，那里头不能有人的肉体啊，因为一有人的肉体就会有皱纹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会有玷污。所以今天还在洗，主耶稣用水，水是代表生命，用水借着话，主的话，要把教会洗净，还没有洗净，所以主耶稣现在还没有来。如果教会洗净了，就有一个什么情况会出现呢？啊，请你读启示录19章。 第七节读到第八节，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，十九章
第七节到第八节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则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
好了，那么我们都是得救的基督徒，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？光明洁白细麻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信徒所行的什么义啊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的行为出来，你必须有一个义的行为出来，义就是好的行为，公义的行为。你如果有这个行为，那个叫做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今天还没有，所以心腹还没有自己预备好了，他是说心腹要自己预备好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还不是心腹，因为还没有预备好，如果预备好了，我们就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了。念经的不是心腹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叫童女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还每一个人是在童女的阶段，还没有够资格到心腹的阶段，这就是教会还没有洗净，今天还在洗，洗到一个什么程度？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洗干净了？圣经里面有这样讲，那就是说，现在历代以来，这两千多年以来，在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里面，都有一批得胜的基督徒，他们已经成了信徒了。历代以来他们就成了信徒了。那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哪一个基督徒你能够成为信徒了吗？就有光明洁白的洗麻衣。好了，今天神就在我们身上在做，也是把教会要洗净啊。等等我们就要说到千年国度天国，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进去的，圣经里说得很清楚，那只有得胜的基督徒可以进去的。你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你就可以进去；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你就不能够进去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说到时候没有到，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万有都伏在主耶稣的下面。不要说万有没有服，就是基督徒都还没有服，对不对？我们基督徒都还没有服，都没有按照圣经的话来做，好吧？所以现在时候没有到。现在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的第二章，第九节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没有，万物都还没有服他，但是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已经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了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读过腓立比书第二章，神已经把他升为至高，对不对？是给他超乎万民至上的名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主耶稣虽然万物没有服他，但是他已经得到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了。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了，这是指的主耶稣。现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十节，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 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这一节圣经是告诉我们，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都附主耶稣，因为时候没有到，末期还没有到，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得到荣耀尊贵为尊冠冕，他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，父神也把他升为至高了。那现在第十节是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请我们注意这里用的许多的儿子，不是全部儿子，请我们注意啊，它是英文把它翻译成 many， 不是全部儿子。当然这个儿子是指说基督徒来讲，不是全部的基督徒都会进到荣耀里去。那么基督徒哪一些可以进到荣耀里去？我们讲到主耶稣的末期，主耶稣要降临嘛，降临以后拯救了以色列人了，然后主耶稣就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了，就在这个地上主耶稣要建立他的天国在地上。当他建立天国在地上，那是荣耀的，主耶稣就做王了，就有一批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来做王。这个我们就请你看启示录的二十章，第四节，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，我们就先读这一节。
我要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要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。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
这个是基督要作王一千年，对不对？有一批的人，有一批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些是什么人？如果刚刚我们讲的，那就一定是有光明洁白细麻衣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那么有的基督徒就不一定能够继续和主耶稣一同作王，所以主耶稣是要领许多儿子，不是所有的儿子进到天国的荣耀里去，还没有。什么人不能进去呢？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。那个情欲这个字要读成肉体，
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竞争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这封信是写给加拉太的基督徒的，保罗就告诉他们，你们还带着肉体，还行肉体的这些事，下面就给你举了很多了。你行这些事的人，必不能怎么样承受神的国，天国跟你没有分。 因为你没有一个光明洁白的心嘛，所以保罗就讲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这就说得很清楚了，好不好？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进到荣耀里去，不是。这里是说到什么人可以进到荣耀里去，这里说得很清楚，他是说到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去，不是全部的儿子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这里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请读罗马书第八章。29节到30节，罗马书第八章29节到30节。
罗马书第八章29到30节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那现在请你注意啊，你千万不能只看30节，你应该把29节要看好清楚。如果你只看30节，那就是预定了。预定了，你看这30节，预先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就叫他们得荣耀。那所有的人都要得荣耀，对不对？这是预定人讲的啊。所以就讲，你只要是一个基督徒，你都可以进天国。啊，这是在基督徒团体里面有的传道人就是这样宣传的，好不好？那刚刚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，保罗说，我过去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些事的人，行这些事的人，就是犯罪的基督徒，必不能怎么样承受神的国。那么有人就讲，那我们预先定下的人，神就预定了，就把你招来了。招来的人就称你为义，称你为义的人就把你带到荣耀里去了。那请你把千万不要把29节丢掉了。现在我们看29节是怎么讲的，因他预先所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请我们注意哈，预先所知道人就是预知，神在预知哪一些人愿意接受主耶稣的人，马上就把一个标准告诉你。什么标准？神儿子模样的标准，就是主耶稣。你就必须活出主耶稣的模样来，你懂吗？所以把主耶稣神儿子的模样就摆在你的面前了。你如果有神儿子的模样，那你可以进荣耀去；如果你没有神儿子的模样，不进去的。所以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模样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也说过，他说，我给你们做榜样。保罗也是说，要效法神，效法主耶稣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标准，不是某某传道人是我们的标准，不是的，也不是某某牧师是标准，没有的。我们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基督，他的模样。那我怎么来跟着基督去走？每一天我怎么跟着基督去走？好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神的生命。你有神的生命，那就有神的性情在你的里面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你里面一定有神的性情。神的性情，那就是神的生命在你的里头，那个标准就是神的性情。你做这件事情，你里头平不平安？你说这句话，你里头平不平安？如果你说这句话，你里头不平安，良心受责备，你的神的生命的性情就表现在你的里头，你就不应该去做了。 这是第一个，生命在你的里头。第二个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你，圣灵会提醒你，用圣经的话提醒你，而且圣灵要使你想起主耶稣对你说的一些话。这个是约翰福音14:26告诉我们。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一个神儿子的模样，那个模样是什么？就是神的生命，还有圣灵就在你的里头，就在你的里头，这就是基督的模样。所以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把基督的模样摆在你的身上，如果你按照这个模样去做，那就会预先定你，就定你了，定你怎么样到荣耀里去。所以这里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进到天国的荣耀里去，没有，乃是说到你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，不是全部的儿子进去，这里就给我们说得很清楚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希伯来书的第二章，第十节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。
原来那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那是何意的？
好了，这里说到元帅，原文是领头人，带头的就是主耶稣，他是领头人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工作不只是救赎的工作，还要把这些救赎的人要带到荣耀里去，这就完成了神的旨意了。如果只救赎了还不够，还必须要使他救赎的人能够得以完全，按照神的旨意得以完全。然后这一批能够进到荣耀里去的人，就是和主耶稣一同作王来管理这个世界。所以这里说到将来的天地是没有说交给天使管辖，交给谁管？主耶稣管。除了主耶稣以外，还有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来管理，因为这是在荣耀里头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还要把11读完，请读11。
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
使人成圣的，那就是主耶稣。那得以成圣的，那就是我们。要成为圣洁就是我们。都是出于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使人成圣的主耶稣，他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是一个，那个源头就是一个。主耶稣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，我们信主耶稣以后，我们得到的一个生命也是神的生命，那是一个永远的生命，就是神的生命。因此我们的生命是相同的，我们彼此的生命，主耶稣师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是相同的。所以下面就讲了，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，因为生命相同。 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约翰一书。哦，请读第五章。12节，约翰一书第五章12节。
人有了神的儿子，就有生命；没有神的儿子，就没有生命。
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使人成圣的神的儿子，他就有生命，好不好？我们得以成圣的，我们也有生命。啊，所以就讲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。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我们今天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他是使人成圣的，我们是得以成圣的，都是出于一，这个生命是一个，好吧？啊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要交通到这里。好，那么现在有一点时间，弟兄姊妹有没有没有说清楚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？好，请讲。
那个天国跟
天民
这个差别、
哦、现在呢圣经里头用了几个不同的字，一个字叫做神国，神国，比方说在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是用的神国这个字，马太福音用的最多的就叫天国，马太福音用的最多的是天国，启示录里面就用了千年国，作王一千年。那么我们在讲这几个国的区别的时候，首先要弄清楚国这个字的意义，什么叫做国？在希腊文，国这个意思就是掌权的意思，权柄。你如果是一个国，你就有国的权柄。比方加拿大，它是一个国家，它就有权柄，它有领海领空，对不对？也有土地的权柄。你要进到加拿大来，你不能触犯它的法律，对不对？它有权柄。他的天空有权柄，你要进，你的飞机要进来，那不行的，要必须他允许，好不好？所以国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代表权柄的意思，神国就是神来掌权，因为国是权柄嘛，神国就是神来掌权。神从什么时候来掌权？神的权柄是从永远到永远的，神都在掌权，永远到永远神都在掌权，不管天上地下，因为权柄在他的手里，他在掌权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什么叫做天国？按理讲天来掌权，好不好？你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就讲了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好不好？什么叫做你的国降临啊？就是这个国原来在天上，现在要降到地上来，也就是说神的国原来在天上，现在主耶稣来了，就把天上的神的国带到地上来了，好不好？本来地上没有神的国，主耶稣没有来，地上没有神的国，现在主耶稣来了，把神的国从天上带下来，这个就叫做天国了，天到地上来了。那也就是说神的权柄现在到哪里了？到地上来了，这个就叫天国。因此主耶稣来了，就是把神的国从天上带到地上来， 地上就开始有神的国了。那么神的国在地上表现在哪里？就是表现在主耶稣他管理的范围，在地上，主耶稣在管理的范围。主耶稣在地上管理的时候，你记得马太福音十二章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我们可以读读那一节圣经。马太福音十二章，二十八节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。
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
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神的国临到你们，就是天国，神的国到地上来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出现？主靠着神的灵怎么样？赶鬼，权柄就表现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在地上的权柄表现出来了，就是地上就有神的国了，也把它叫做天国了，因为神的国从天上到了地上了。所以主耶稣在赶鬼医病讲道做救赎的工作，你看主耶稣就说怎么说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怎么样悔改。那个近了这个字在原文不是近了快来的意思，近了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你旁边，就是天国在你的旁边，你要赶快悔改，好不好？那个近了不是快来的意思，主耶稣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个近了原文是在你的旁边，所以主耶稣来了，天国就已经来了，神的国也就来了，在地上了，地上就有神的权柄了，是主耶稣带来的。然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主耶稣的权柄在哪里？就在基督徒的中间。你们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一句话，他说无论在哪里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怎么样，在你们怎么样中间。好了，你看主就来管理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主耶稣的权柄就表现在基督徒的中间。那么不一定每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都是要主耶稣的权柄来表现，好不好？不一定，那就是看某一个基督徒团体他们是不是要愿意让主的权柄来管理他。那么这个权柄怎么来管理他？那就是必须这一个团体是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。那请你读启示录第三章，第八节，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。
我知道你的行为。
或者从第七节读吧，读到第八节。
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也曾遵守我的话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
这里有一个教会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它略有一点力量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只要它有一点力量的时候，它都没有，它都完全是遵守了主的话，没有弃绝主的名。那就是这个基督徒的团体，它是以主的话为重要，不是人的话。它一定是主怎么讲，我就怎么做。啊，这个团体就很重要了。这个团体，那就是让主在掌权，主的什么掌权？主的话来掌权。高举的是主的名，遵守主的话，没有弃绝主的名。有很多基督徒团体是高举人的名哦，你看我们那个牧师是神学博士哦，你们那个牧师只是硕士哦， 好不好？好，这就把博士指出来了。好，这一个就是把人举高了。如果一个团体不会举人呢，他主要是举谁啊？主耶稣。这就把它要分得很清楚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团体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一定是略有一点力量，要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然后主就在这里头掌权了，好不好？让主来掌权，不是人来掌权。因此我想神国、天国和千年国。千年国的意思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回来，神就让主耶稣在地上有一千年的时间，主在地上来掌权。主和谁来掌权？和一批得胜的基督徒一起来掌权，不是所有的基督徒，得胜的基督徒掌权，也就是心腹有光明洁白细麻衣的人，我们一起，主耶稣就让他们来掌权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，你个人和主的这个关系，就是看是不是有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是最重要。那么我们团体又是什么呢？团体就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称遵守主的话，没有弃绝主的名。所以上次我说过，现在有些神学家啊，神学院里面的教授都是这样讲，就是圣经啊不完全是神的话，尤其是保罗的话，尤其是彼得的话，他就要批判这一些了，这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了。因为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，圣经的话，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一个是主亲自讲的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听的人给我们证实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的话这是证实主的话，好不好？彼得的话是证实主的话，这都是对的，没有错。我们千万不要说圣经里头哪些话不是主的话，是人的话。这个就两个可能，一个他自己没有读懂，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他受了别人的影响了，好不好？他就来讲了，这是非常危险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，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弟兄姊妹没有什么，那么我们现在，今天我们就听到这里。好，我们现在，我们请徐宽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不好？